啊，主日学的姊妹平安，好，我们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感谢主又带领我们来到教会，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这已经到了11月底了，紧接着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年底了。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了，并且能够去遵行。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宁愿在你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坐在恶人的帐篷中，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每一个愿意寻求你的人，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接下来，我们一同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又回到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的第12章。那么学习之前呢，我们一同来读两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2章的37到50节。约翰福音第12章37到50节，请。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阿门。感谢主，我们读了约翰福音12章的37到50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结束约翰福音12章的查考。我们在查考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所学习的经文。大家留意一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第一节就明显的告诉我们是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逾越节的前6日。也就是说，整个这一章达到了一个高峰点，或者叫一个转折点。主耶稣就是为了这个日子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伯大尼被玛利亚膏他，用头发擦他的脚。主耶稣在伯大尼受到了人们的尊荣，并且呢，第二天。主耶稣骑着驴接受了这些犹太人对他的迎接， 是什么呀？他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并且我们看到，从12章的20节看到，甚至那些外邦人都来求见耶稣，他们要尊荣耶稣。那么这个时候，按说是主耶稣做工的一个高光时刻，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呢，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人是不信他的，所以呢，主耶稣在。第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很明显，这是说到他的死。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为罪人而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人们无法理解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所讲的道，最终。要指向他的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人呢，这些犹太人懂律法的人，甚至懂旧约圣经的人，他们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永活的、永存的，神不可能死，所以呢，他们是不理解的。但是主耶稣说，应当趁着有光，告诉他们应当趁着有光来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然后说了这句话以后，很奇怪，主耶稣反而离开他们，隐藏了。那么我们再回头想一下，主耶稣此时为什么要离开他们隐藏呢？所以呢，我们就今天读到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2章37节就说明了这个问题。37节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看到了，也就是说，主耶稣所说的和所行的这些事情，在他们面前做了、行了许多神迹，许多意味着不是一件呢。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呢，我们留意一下这两个字，他们还是这个还是意味着什么呀？意味他们坚决不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们看见了，听见了，但是我们依然不信，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这种光景。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耶稣，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2章27节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为什么主耶稣心里忧愁呢？一方面，他为着这些犹太人的不信，因为神忧愁很明显是为了罪忧愁嘛，但是呢，他说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表明主耶稣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也是实实在在的神，所以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主耶稣所说所行的这些事情都是为的这个时候来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那位无辜的羔羊，他将要被杀，他要被高举在十字架上。这个高举，按人的理解来说，它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一个贬义词呀。人们把他举起来是要羞辱他呀。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而且是还是不信，他们始终存着不幸的恶性，这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开始从约翰福音第13章，他就开始转向了他的门徒和信他的人说这些话了。所以呢，主耶稣的时候不多了，也就是说，逾越节的前6日，他来到伯大尼，紧接着第2日，他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按说，这是主耶稣做工的一个高光时刻，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却面对着最黑暗的时刻，而这最黑暗的时候是应该我们去承担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他却是那位无罪的羔羊，替我们去承担这一切。然而呢，后边说的话呢，就是圣经作者约翰，使徒约翰 说的这个事情，他们所以不信呢，这个原因是因为先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以前的700多年前已经预言了这些话。先知就是代表神说话嘛，神是预知的神，神知道我们，神也知道他们，所以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之前就说过，在主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700多年前，已经说了这话。所以说，我们看到先知说什么呢？说主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这里面很明显看到，这个膀臂是主的能力，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创世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以色列人的先祖也看到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信。然后呢，39节说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么主，我们的神，不愿意医治人吗？他不愿意拯救人吗？很明显不是的。他们不信，他们瞎了眼，是因为他们还是不信，是因为他们如同当年在埃及的那个法老王一样，是硬的景象。主在埃及人面前行那么大的神迹奇事，甚至黑暗都临到了埃及人，唯独以色列家有灯光。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说我们看到实际上不是主，不是神不拯救人，是因为人还是不信，始终不信，存着不信的恶心，硬着心肠不信，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但是当人愿意悔改，我们留意一下回转过来，当人有一颗愿意回转的心的时候，神就一定会医治他们，也医治我们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旧约圣经的这些犹太人，还是新约圣经的犹太人，还是我们如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不得不医治你，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呢，我们看41节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使徒约翰把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荣耀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先知，他看见了那位没有道成肉身，在旧约圣经当中始终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信息，使徒约翰解释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所记载的，他看见了那位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读一下41节，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吧。起，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看到了。很明显，是以赛亚先知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指着他，他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说这话。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整篇53章，包括52章后半部分，也是指着耶和华的仆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的。这里面也在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就是他的膀臂已经显露出来了，就连地级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了。但是呢，很明显，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主耶稣说他们还是不信，圣经说他们还是不信。这是人的缘故，这因为人总是这么硬着心肠，不愿意信的。 而不幸的原因，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知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很明显，当时的百姓和耶稣那个时代的百姓，以及我们如今的一些不信耶稣的这些百姓一样的，是他们的心被知有蒙了，他们耳朵听是听见了，眼睛看是看见了，但是他们依然不信，还是不信。主耶稣所讲的道，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犹太人是信神迹奇事的，但是他们看见神迹奇事，甚至看见拉撒路，听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依然还是不信。这是因为百姓不信的缘故，也就是说，神就任凭他们，神就要离开他们，因为神他要。为着那个时候来，这个时候来，就是他要走上十字架，在逾越节的这一天，按照神的谕旨，要成就神的救恩，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大家还记得当时主耶稣医治那个生来是瞎子的人的眼了吗？让这个瞎子能看见，然而那些犹太人确实看不见。他说：“你难道我们也瞎了吗？”主耶稣怎么说呀？主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他们若是真瞎了，就没罪。像这个瞎子一样，他虽然瞎了，但是他从灵里看见这位救主，他就跪拜这位救主。而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他们说没有瞎，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是真瞎了，灵里的眼睛却是真瞎了。如果没有瞎的话，如果瞎了的话，他们就没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大家留意一下，这些犹太人大多数都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些领袖啊，而这些领袖他们是瞎眼的，他们能够把百姓引到什么地方呢？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应验了神所说的话。其实直到今天，也有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我们都盼望着每个人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有耶稣基督的话，教会在宣讲神的话，教会的圣徒在活出神的话。但是很明显，来到教会的不一定都是完全信靠耶稣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他们还是不信，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也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从古到今，这件事情没有改变过。我把以赛亚书六章1到10节这一段经文打上来，我就不读了，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这就是记载着以赛亚先知在旧约的时期。他怎样看见那位圣洁的主？他看见主以后说什么呀？并且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他为什么说灭亡了？因为他说他是不洁净的，他是污秽的，看到了。而以赛亚先知被差遣的是以后呢？我们看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七节，他的嘴被炭沾了一下，然后呢，神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也就是说，先知当他服侍神之前，他的罪是被赦的，意味着什么呀？先知以赛亚是被神医治的，一个被神医治的人。他才能够有能力来服侍宣讲神的话语，不然的话，一个没有被神服侍医治的人，他去自己去热着心肠去服侍的话，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说，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说，我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呢，主就对他说了，你去告诉这些百姓，他们耳朵听见了，却听不明白，他们眼睛看见了，却不晓得。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因为他们是故意不信，硬着心肠。但是后边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他们眼睛看见，耳朵能够听见，明白神的话了，心里明白了，当他们一回转的时候，神就医治。这就是我们慈爱的神，这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不是这样吗？我们原来是多么的顽梗悖逆。接下来42到43节说，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不信的，因为他们还是不信。但是有一些人虽然看见了，虽然听见了，但是呢，这里面圣经说，官长中却有好些信的，他们也相信，但是呢，他们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原因是恐怕被赶出会堂。弟兄姊妹，大家要留意一下，当时的犹太社会被赶出会堂，意味着他失去了整体社会对他的认可，是非常的悲惨的。你如今，如果我们有人犯罪得罪神不悔改，如果被赶出教会，你在这个社会上你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当时犹太教里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如果离开会堂，意味着他失去了社会中的接纳，看到了，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呢，圣经怎么解释？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模棱两可的心，或者叫脚踏两只船的心。这种信呢，是需要打上问号的。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两节经文加在上面呢？大家要需要思考，这种的信反而比那种干脆拒绝不信，他给神的家，给神的教会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呢，就好像这个我们现代语叫什么呀，就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以及现代社会当中，也会出现一种人叫趋炎附势的。大卫那个时代也会出现，圣经也讲过这些人，他们会如同墙头草一样，墙头草一样两边倒，一看这边有好处，哎，我要得这边的好处。你看这边耶稣这边有属灵好处，他也要得到属灵的好处。所以这种呢，而且大家留意一下，看到这些人是什么官长？官长意味着什么呀？这当时治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啊，这个是非常要命的。我们看，再回到约福音22章26节，主耶稣当时说，一粒麦子死了以后。然后26节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必尊重他。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经文，我们回到这些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觉得天父会尊重他吗？天父会不会尊重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也说信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9章2节，耶稣基督医治了那位瞎子的眼，生来是瞎子的眼。当犹太人问这位瞎子他的父母的时候呢，他们父母不敢承认，你问他，他已经成年了。话说的非常的圆满，其实是自保的。我们看圣经就是说，他父母说的话是怕犹太人，他们害怕人，所以说害怕人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原因是他的父母不敢承认，不敢说实话，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约翰福音16章第1节，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什么事情是使人跌倒呢？后边第二节，16章第2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者。所以呢，我们看到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其实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被赶出会堂，只不过是官长、领袖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再回到约翰福音12章26节，天父尊重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样的人吗？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只因为拉撒路已经复活了，他参与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的这个事工当中，他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因为他坐在那里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看12节，约翰福音12章第10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被人恨的，人们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他们看见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的。他们之所以不信他，因为什么呀？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是对我们如今的基督徒一个极大的提醒。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需要神的话语的提醒，在提摩太后书1章第7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面对。”自己在世上很可能会失去一些好处，面对一些艰难，他不是胆怯的心。当然，我们每个人是有胆怯，是有软弱，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什么呀？刚强仁爱的心。所以说，不会在关键的时候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爱人的荣耀是非常麻烦的。因为爱人的荣耀，无论是这个官长，还是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如果爱人的荣耀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隐藏的拜偶像的一个动机，或者人喜欢权力，或者人喜欢金钱，或者人喜欢地位，被人尊重，好像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在十字路口祷告。让人看见他的金钱，这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心结，就好像加尔文曾经说过，人心就像一个拜偶像的工资，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胆怯，这种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它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8节，胆怯的和不信的放在一起了。这些胆怯的和拜偶像的放在一起了，和说谎话的放在一起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跟随神，当然走十字架道路一定会带来难处的。但是呢，这种难处，神会帮助我们，陪伴我们走过去。因为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得救啊。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又是实实在在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或者叫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他没有犯罪，他行完了神一切的律法，他是完全的，他却要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胆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呢？我们没有理由。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当他审判人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还不信啊？”我们没有理由去说出，因为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完完全全遵行了父神的旨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作为一个神，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里面说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弟兄姊妹很熟悉这两段经文，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说口里承认，我们心里不相信，但是口里承认不会受到逼迫的，因为现在还没有那样的逼迫。现在撒旦的诡计已经改变了，他不会公开的逼迫你，他会用别的方法逼迫你。但是当时那个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当中，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如果口里承认的话，是要带来杀身之祸的呀。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就像使徒保罗他传讲福音，最后殉道。那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他只要口里承认，他一定会遭遇。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两节经文，是不单是被赶出会堂，影响你的生计，甚至他会影响你的生命啊！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大家会。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段记载没有？当时的基督徒是被罗马人点了灯的，就是捆在那个柱子上点了灯的，当油灯点的，特别悲惨。那么面对这样的时候，这样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人敢说我还是相信耶稣？当我明知道我被杀头。我还跟众人说，我信耶稣，那么结果是被杀头了。当时的基督徒是受到如此大的逼迫的，所以呢，这节经文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如果我们真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带给我们永远盼望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不会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因为你就会就好像旧约时期创世纪记载的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信神，是因为亚伯拉罕从远处就看见了这个盼望，神在天上给他预备了一个家乡。那么亚伯拉罕他得到了什么？最后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得到了一块坟地呀。亚伯拉罕在百岁的时候，甚至他的妻子萨拉断绝生育的时候，神就赐下他一个儿子以撒，这是应许之子呀。所以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呀？是使人复活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怕就怕那个又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这位真正的神，所以呢，使徒保罗在加勒太书第5章11节怎么说？使徒保罗当时传福音遇到了极大的拦阻，这种拦阻不单是世界上的外邦人，罗马政府带给他的拦阻，这种极大的拦阻是犹太人带给他的。保罗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他要按照犹太人所传讲的，他就不会受逼迫了。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看到了，十字架在不信主的人眼里是讨厌的地方，而在神呢，是他的荣耀，他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却是荣耀。 所以说，当时的犹太人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谁能看得起他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曾经受过穷没有？你要受过穷的话，你就知道，当你受穷的时候，你是一个穷苦的人的时候，周围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起你的。主耶稣当时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么的卑微，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不是王宫里的王子，不是那样的。他30岁的时候，让人一看就好像50岁了。他的面貌没有一个人羡慕的，所以众人都瞧不起他，藐视他，羞辱他。所以使徒保罗说：“我要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看到了，真正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圣灵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会遇见难处，但是这种难处是暂时的，神会陪着我们走过这个难处，雨后就天晴了。你会发现天就亮了。为什么好多诗歌呀啥的，说到这个黎明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天亮之前是最黑暗的，但是这个黑暗马上就会过去，你将迎来朝阳。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不会让你落在一种自己承担不了的地步上。所以说，神不会把难担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到底，学习依靠神。也许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功课。当我们靠着神去胜过的时候，前面就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主耶稣面对这个人看为高光亮丽的时候，好像是有那么多人尊荣他，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人们迎接他，人迎接他就如同迎接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王一样，但是他却是面对着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他面对着最黑暗的时候，是因为你我，因为罪人的缘故。于是呢，主耶稣就大声说，大声说，大家要留意啊，弟兄姊妹，大声说是，我们要体会神的心肠，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声说，他宣告说，信他的不是信他，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赶紧信耶稣吧，他就是那位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神。到了新约，这位神已经来了，这位实体已经来了，赶紧信他吧！只有信他，才能够有一条永远的永生之路，才能够带来盼望。所以说，主耶稣大声说，表明神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迫切的说：“信，赶紧来信吧，这是一个好事情，这是一个美好的从天上赐下来的一个礼物，是白白给你的。所以说，神的心肠是迫切的，希望这些人相信。那么，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大声说过，高声说过。”这些时期呢，这些时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约翰福音7章28节，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他就大声教训他们。他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真的你们不认识他。为什么大声告诉他们呢？就说明这些犹太人还是不认识他。”大声意味着神特别的迫切，是希望人们要认识他。甚至在约翰福音7章37节，就是节期的末日，最后一日的时候，他站着高声说：“我们看到主的心肠多么的迫切，他已经站起来了。 他站着高声说，站起来并且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意味着他就是那位生命的活泉。来到他面前的，他必定不渴。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是不信的。那么主耶稣，我们体会一下神的心肠。那么神是不愿意拯救人吗？不是的。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人去信他，但是神要将这样的生命赐给凡信他的人。所以说，我们人不跟那些动物是不一样的。神赐给我们非常尊荣的一点就是我们人。都有自由的意志的，我们有思想，动物没有思想，动物没有道德，我们是有道德的。所以说，主耶稣大声的站起来，高声说，说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神的百姓啊，曾经在旧约上描述神的百姓是什么？看呐，那独居的民啊，他们不列在万民当中。为什么不列在万民当中？是他们分别为圣的。神呼召我们，我们这些曾经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家的人。神何等的迫切呢？有多少人还是不愿意相信呢？所以说，相信神其实呢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当你去传福音，当你爱你的家人、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呀！你是想把最好的告诉他。当然了，你爱他，你会把一些他需要的钱财给他，帮助他，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那永远的生命给他，让他能够得到，让他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说，主耶稣是非常迫切的心情，而那些犹太人不列在万民当中，这些人他们却是真的不信。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呢，那第一代出埃及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数都倒闭旷野了吗？不是他们没有看见神迹奇事，不是他们没有吃玛拿，看到了。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非常迫切的大声说：“赶紧来信靠他，他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他。”主耶稣自己其实在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他自己就是那位创造的主，他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旧约圣经所描述的弥赛亚，新约圣经所描述的基督。但是那些人还是不愿意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叫拉撒路，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让他出坟墓的时候，主耶稣是大声叫，是让众人能够看见、听见。主耶稣用他的话，能够使一个死去4天的人从死里复活，能够使一个已发臭的人从坟墓里走出来。所以主耶稣大声的来呼叫，是让人听见、看见。他就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在哥林多后书6章2节，使徒保罗对这个哥林多信徒说，在悦纳的时候，这是指的神，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逾越节，他成为那个被献的羔羊，而且他要荣耀神，他一生行完了律法，一生圣洁，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是荣耀了天父上帝，他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为他做的见证。所以呢，主耶稣来，他从他被举在十字架上，被钉在木头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入高天。在这个时期，是主耶稣拯救的日子，是神悦纳的日子。这个恩门现在还在敞开的，我们如今还在这个神悦纳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所以说，主耶稣迫切的说：“赶紧来信耶稣，赶紧来信他。”使徒保罗说的就是神拯救的日子，神悦纳的日子，赶紧悔改，不要被油蒙了心。所以呢，主耶稣就大声说，在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福音其实使徒约翰一直在讲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约翰福音1章18节怎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说，我们再看到44节，他说他就是那位神呐、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所敬畏的神。所以呢，主耶稣就大声说：“赶紧来信他吧。”于是呢，主耶稣其实这一段话语是向着这些不信他的人，还有那些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人，最后讲论了这段话语，就是主耶稣发出了一个呼召。接下来，主耶稣这个时候不多了，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逾越节的日子已经是很近很近了。主耶稣把他的重点。把他教导的重点转到了从约翰福音13章开始转向了他的门徒了，转向了那些信靠他的人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大声的说，并且45节，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章18节讲到，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也在强调这件事情。只要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神，他就是神本身呐、啊。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他就是那位光啊！只要我们信他，我们就不可能住在黑暗里。人听见主耶稣的话不遵守，主耶稣说：“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也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受死，以大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的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在这个期间，他是为要拯救啊，是给我们一个恩典的时代，让我们相信他。但是后边说。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他要审判呐、啊。就是神的道，如今神借着这本圣经来让我们领受他的道。那么我们跟这本圣经、跟神的话语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神要审判的。这个审判是最终的审判。所以说，巴不得我们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我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那才是最美好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辛辛苦苦的来到教会，又起早又辛苦，我们其实不是盼望得那个属灵的好处，反而为了世界上的好处，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其实这是属灵的傻子嘛，绝对一个傻子。但是呢，这话虽然说出来不好听，但是我自己想一想，我何尝不是那样的呢？我曾经不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吗？当我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呢，我跟弟兄姊妹说句实话，这会给我带来羞耻。 因为别人会看出来这个人现在开始动摇了，哎，他们就开始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整你。当我在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哎，从神得力量，就不怕了。所以呢，感谢神，神不是不审判，神是要审判的，但是呢，审判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后边从49节到50节，主耶稣说他说的话，其实就是父神所说的话。他说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其实他说这些话就是将这些永生要赐给这些还是不信、这些官长当中虽然信他，但是呢，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开始模棱两可了。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啊，弟兄姊妹，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或者这些真正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特别聪明。世界上很多精英、科学家、有地位的、有钱财的人，就连那个大卫时期那个拿巴，圣经说他是愚顽人，但是别忘了拿巴是一个富有的人啊。但是他却在属灵上成为一个瞎子，他的妻子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人，那大卫后来称赞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所以说世人所看为好的，其实在神的眼里就是愚拙的，而神呢，要带给我们永生啊，永生意味着什么呀？是永远的生命。神不愿意一人失落，乃愿意人人得救。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在旧约时期，以赛亚书上说的，神说，接着以赛亚说什么？有谁信呢？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即或是这样，神还不断的呼召这些还是不信的。这些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人，赶紧的信他。所以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的这番话是多么的迫切，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即或是这些犹太人还是不信，但是呢？他还是要呼召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犹太人不是说不信神的，犹太人说他是信那位永生的基督，信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但是很可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拯救人类的主、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这位实体来了。那犹太人就凭眼见看认耶稣，你看这个人又穷又没有地位，他在当时的犹太人，而且他是拿撒勒人，实际上主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的，但是人们称他为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人们瞧不起的地方，甚至就连拿大叶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但是主耶稣却称赞他，他要看见更大的，看到了。所以呢，主耶稣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耶稣所讲的道是给我们机会，第48节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因为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讲这些，但是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说，他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的，那个时候的审判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说主耶稣一再的安慰跟随他的门徒，当时跟随他的门徒也是不明白，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还要再来接你们。信耶稣的人，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带着惧怕，是带着欢喜快乐，是挺胸昂首的来迎接主耶稣的，因为他给我们预备了地方啊。所以说你们不要忧愁，你看主耶稣的忧愁是为这些不幸的人忧愁，而我们的忧愁，我们是为地上的事情忧愁。所以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昂首挺胸啊，意味着什么呀？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的，在他的荣耀当中的，这是何等的宝贵的，这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这些经文都很重要。那么今天呢，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回顾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讲到了主耶稣在伯大尼受到了尊荣。很多人认为这段经文特别重要，好不好？好，因为玛利亚膏了耶稣，而且是为他安葬的做的，是做的一件美事情。似乎这个整章的经文当中只有玛利亚认识耶稣，因为他是为他安葬做的，特别好。第二天，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们把他当王一样的去迎接，他们拿着棕树枝，挥着手中的棕树枝，何沙那何沙那，看到了。然而过不了几天，很多人已经不是拿棕树枝了，而是举着拳头说钉死他，钉死他。当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就连这些希腊人、外邦人都要求见耶稣，意味着什么呀？他们也要尊荣耶稣。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心里忧愁。我们看到，按道理说，按人的逻辑来想，主耶稣到了一个高光的时刻呀，他所做的功，他所得到的荣耀都得了，但是他此时心里却是忧愁。主耶稣说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耶稣自己就说他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看到了，主耶稣他为什么忧愁呢？我们从路加福音，当然了，约翰福音没有讲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只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那么我今天呢，就把路加福音这一段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吧。路加福音22章42到44节，起。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好，谢谢。我们看到主耶稣啊，路加福音描述的是以人子的这个样子来告诉我们，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父神祷告，他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杯就是十字架，就是死啊。主耶稣紧接着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此时主耶稣极其的伤痛，而且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有天使来过来服侍他，这就表明主耶稣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们看到圣经描述的主耶稣是极其伤痛，面对十字架的羞辱，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 能够描述主耶稣基督此时的心情，我不知道。我只有把这几节经文给大家列出来，让大家去体会神道成肉身，他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人的样子。约翰福音提到他是神，路加福音提到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却是无罪的呀，他是圣洁的，他行完了一切的律法。他出生以后甚至行了隔离，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完全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所做的。你会看到主耶稣面对羞辱，面对死亡的时候，去承担我们的罪的结果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弟兄姊妹，顺服。我只有看到顺服，这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榜样，就是顺服。我们有时候常常说顺服就是蒙福的唯一途径，其实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面对一切艰难的时候，就会学习选择顺服。选择顺服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知道他是那位至高的上帝，他却成为人的样子，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是被人羞辱的，所以主耶稣的顺服是多么的宝贵，他为你我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去效法他。主耶稣的顺服不是他的死不是结束啊，弟兄姊妹，死不能拘禁主耶稣，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说当你我顺服主的时候，这个艰难的时候当然我们无法去面对，甚至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他都是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极其的伤痛，但他完全顺服了父神的旨意，成就了救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我们能够来到天父上帝的前，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就是那店里的幔子，裂为两半，他为我们破碎他自己。有人说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是踏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过来的，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说大家理解一下，我不能用其他的语言再能够描述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我没有了，好像世上的最美好的语言都难描述。主耶稣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27节，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这是一个问句，我们可以理解为主耶稣说难道还有其他的救法吗？难道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没有了，神救赎的计划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条路，他若不死我们就没有指望，看到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本来是富有的，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着他成为富有，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6节到8节，这里面讲到了耶稣他本来就是神，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着，意味着什么？他放弃了他应有的权利，他放弃了他是 没有罪。就好像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本来应该得到应该有的尊重，但是我们愿意放弃这一切来陪伴一些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使徒约翰让我们看耶稣基督是谁，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能说有了很多的知识，我们却跟耶稣没有关系，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他是神，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做成了这榜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呢，他完全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所以说，主耶稣的死并不是结束啊，弟兄姊妹。我们再完整的看一下《腓立比书》2:6-11，我们从第9节开始看。所以说，主耶稣死了，被埋葬了，是个事实吗？确实是事实。但是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看第9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就是那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看到了使徒保罗解释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父神，他不但是成为人的样子，完全的遵行了父的旨意，荣耀了父神，他完全的顺服了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还要再荣耀，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死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你我的罪死了，但死并不能拘禁他呀，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将来还要再来。所以呢，我们是有盼望的，他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罪的结局就是死吗？所以呢，他还要再荣耀神，这是父神为主耶稣做的见证。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6:28，当时前面呢，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但是呢，有很多人还要拥戴他作王。但是呢，有些犹太人呢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很多的时候呢，犹太人不明白，主耶稣回答的非常简单，信耶稣基督，这就是做他的功。而天父上帝尊重那些服侍他的人，是因为他们顺服他。这个信是带来一个结果的，就好像雅各书说的，你拿出来你的信心给我看，你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信是带有你的生命力的，是让人能够看出你的生命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看到了吗？这个信一定会显明一个结果。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看果子认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个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信神所差来的。那个结果就是他们所行的，就是他们所信的，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人复活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看到了，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遇见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不信。那么，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还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接下来呢，主耶稣，今天我们这个约翰福音12章呢，这个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13章，由这个五旬弟兄来带领大家。接下来主耶稣呢，就开始不向这些不信的人传讲了，因为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主耶稣马上这个时候马上就要来到了，他爱那些信他的人。所以呢，重点的事工就在这些门徒身上了。所以主耶稣最后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很多的人，包括这些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他有什么啊？他这么的卑微，他出生在马棚里，他没有出生在一个王宫里。他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令人反对的，甚至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些祭司长本来他们都不和的，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却合在一起，想要杀耶稣。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现状。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亲口对众人讲的话，那么这些话重要吗？当然了，非常重要。今天依然他在讲话，我想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讲的话。但是当时有多少人真的信他？有多少人来到教会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的信能够遵行去遵行神的话语，行出他的道来。就像我们上周黄牧师所讲的，让这生命的道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表明出来，这才是蒙神喜悦的，这才是神所说的服侍我的人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在哪里。天父要尊重这样的人，这是蒙神喜悦的。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此为止。那么，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他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很感谢大能，感谢主。主啊，带领我们来执行约翰福音12章。主啊，我们看见当时你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但是主你却说你心里忧愁。主啊，也让我们看见主啊，当时的人不认识你，主啊，以至于当时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那些人他们听见了声音，但是却不明白你。主啊，我们就向主啊来求，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如今作为你儿女的，主啊，让我们多多的来明白你的话。主啊，你也借着以赛亚先知，人不明白，因为人心里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主啊，是从里到外的不明白。主啊，但是说你说人回转的时候。眼睛却是要先看见你的话语，耳朵能够听见你的道，以至于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背你的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多多的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更多的来认识、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明白之后。就愿意遵循主你的话来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祝福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就在你的话语上，主啊，让我们多多的去领受，主，我们把接下来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交上，主啊，愿你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 得着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和颂赞。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感谢主。好，线上弟兄姊妹，我们下周再见。以马内利。